什么是基督教教育呢？如何在教会建立有系统的教导事工呢？
从理论到实践，从实际活动到亲身经验，帮助你培育充满爱心的信徒和神心意的圣经教师，可以在真理中建立肢体，带领他们活出基督化的人生。
良友圣经学院殷言老师主讲基督教教育。
各位同学，基督教教育这门课程已经来到最后的四课了。我们也会尝试整合之前所学的东西，落实在教会不同年龄的基督教教育活动聚会之中。虽然我们只是广播的课程，没有机会一起来做实习的工作，可是我们还是希望尽力的让大家能够学习，不单单是理论，却是用我们所学过的东西帮助教会组织做好不同的教导工作。这几个实际的例子包括了不同的年龄的对象，我们也尝试简单的把各个年龄对象的特征列出来，让大家往后可以参考。第21课，我们先来实习，做好儿童暑假的圣经学校。关于假期圣经学校，无论是我们称为假期圣经学校，或者是主日学校，都是教会两个不能缺少的儿童事工。假期圣经班的设立是让儿童在漫长的暑假里面有机会多学习圣经，减少家长与社会的压力。看历史的发展，我们也知道是孙教士们把假期圣经事工引进不同的地区和各个基督教会。有教会的调查中发现，儿童在教会所举办的聚会里面最喜欢的就是假期圣经班或者是学校。他们觉得好玩，故事动听，老师愿意陪他们玩聊天，他们就在这个活动里面对教会产生归属感。对儿童来说，假期圣经班无论在实践、场地、课程、内容、教师等等都比主日学好。圣经班对教会的福音工作、培育工作、家庭事工等等都有一定的益处。以下是圣经学校对教会的意义。这个活动呢，对教会的主日学的稳定和外展的工作是有帮助的。一般来说，每年在暑期举办的圣经学校的人数比主日学多 15%-20%。 假期圣经学校结束以后，总会有一些学生选择继续参加主日学，所以呢，圣经学校实质 成为了主日学的外展工作。另外，活动能够为儿童提供连续学习圣经的机会。在假期举办的圣经学校，每天也有3到4个小时，以1到2个星期计算，相等于1年的主日学学习的时间。而且因为是连续举行的，就更加能够帮助孩子们的吸收和实践真理了。
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发展，教会必须发展本色化的基督教教育。我们要如何设计配合教会需要的基督教教育系统呢？请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基督教教育课程，殷言老师主讲。
圣经学校应该是教会唯一为儿童设立的事工，无论是教会的场地的安排、参与的教师或者是工作人员，都是教会在那个时段特别的分别出来的时段，专一的做教导儿童的工作的设计的。在一般的主日学，孩子还是要跟其他使用教会的人分着用教会的资源。有些教会甚至为了让父母专心崇拜，才会设立儿童照顾、儿童主日学的工作。可是当教会在假期举办圣经学校的话，就是孩子独立的使用教会的资源，独立的有他们自己的老师、自己的课程。所以说圣经学校应该是教会唯一为儿童设立的事工。另外，由于主日学只有短短的1个小时左右，往往因为时间不够，无法让学生与教师有机会彼此相交。在假期举办的圣经学校呢，却是每天有3到5个小时让儿童在教会一起生活、学习、彼此关顾、交往，对儿童的成长有很大的益处。圣经学校也让儿童有机会把信仰知识和经验整合，因为连续的学习，让儿童可以把主日学的圣经教导与日常生活关系联系起来，帮助他们按着圣经的教导来生活。在圣经班里面，儿童能够有更完整的时间来敬拜神。因为呢，圣经学校的时间很足够，敬拜的时间往往是可以增长的，这样子呢，孩子就可以真正的体验敬拜神究竟是怎样的一回事。还有一点，假期圣经学校有比较优秀的教师参与，因为呢，圣经班对老师的需求很大，但老师很多都没有参与主日学教学的经验，所以呢，教会通常在开假期圣经班的时候，同时也为这些新的老师提供训练，甚至有出版社为了推广新的课程举办老师的训练，因此教师的素质表现一般都比主日学好， 教师也比较容易投入，准备也充足。对儿童来说，识字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我们现在要讲一下筹备假期圣经班的工作。首先，当然我们是要定好目标了。由于我们说目标不单单可以引发兴趣学习的动机，也可以帮助定好活动的方向，所以必须要先为圣经学校定好目标，这是教会的其中一项年度特别活动，所以可以在一半的目标的基础上定特别的目标，再配合年龄组别的目标，整个计划就能够朝着同一个非常清楚的方向进行了。在定好目标以后，就要开始筹组团队，初步应该有核心的成员的，或者是筹委。作为整个活动的负责人和工作小组，确定活动的计划、人数、日期等等的资料以后，就可以准备招募老师和不同岗位的侍奉人员，并且为他们提供训练。按着步骤，我们需要编写活动的预算，每个活动应该在计划的过程里面准备财政预算，看看究竟整个活动要花多少钱，参加的人的收费、教会补贴、拘禁等等。我明白很多在内地的教会都没有这个习惯，就是预备编写活动的预算。可是当活动进行的时候，在整个过程里面，当我们有一个清楚的预算，这个活动进行的时候，就可以按着这个预算向教会支取费用。当活动完结了，还应该写一个财务的报告，不单单让教会知道这个活动的支出，还可以作为未来在举办同类的活动的时候的一个参考。当我们设计活动，不能少的当然是要了解对象，就是学生的年龄的特性，他们的年龄特性、学习特征、灵性的需要等等，都可以有效的帮助筹委选择合适的课程内容、活动和教学的方法。所以当开始一个活动以前，我们一定要很清楚他们的需要是什么，我们可以为他们办的是什么，那我们就可以清楚的按着他们的情况来定好活动。筹划需要时间，而且这一类的活动一般参与的单位人数都比较多，所以一个清楚的进度表、行事历是很重要的，让大家能够配合所定的时间，分工合作，共同完成要做的工作。例如，包括各部门要完成自己部分的工作的日期，招募学生和团队的日期，会议的时间、训练的时间、彩排的日期等等，这些都是行事历里面应该呈现的内容。选择化便是课程当然是不能少的，这一部分呢可能花的时间是最长的，课程组需要商量并且决定是要买课本或是自己写课程，其中还有教案、日程表、 故事内容等等，还要有作业、教具的设计，这些都是要用很多时间来决定和预备的。所以我们说，选择化编写课程是应该花最多最长的时间的。另外要做的是宣传的工作，当了解活动需要的人手安排、学生人数等等，就需要针对活动重点的做出宣传和招募的计划，设计宣传的对象、场所、规模。例如我们只是在教会内部来宣传，或者是这个活动希望能够在社区或者是社区里面的学校来宣传招募呢？宣传的日期范围是什么？有那一类型的宣传活动等等，这些宣传的工作都是要有很好的安排的。我们也需要为物品和环境做准备，活动需要大量的资源物品，例如是教具、文具、茶点、布置，就是简单的桌子、椅子，都是应该有专门的肢体来负责，在活动以前点算了、清楚了，然后在活动的时候好好的为整个队伍来安排的。这一类的活动最后彩排是很重要的，负责的单位需要邀请所有相关的工作团队为活动来做出彩排和做好最后的检查工作，看看有什么需要修订的、补充的，或者是删减的，尽量让每个参与的人不但能够掌握自己岗位要做的工作整体的运作，并且能够与团队配合，不是你是你的工作，我是我的工作，大家互不理睬的，这个不是一个团队应该有的态度。好了，当完成了活动，工作还没真正的完成的，还有什么呢？我们需要举办检讨会，需要在活动以后，在最短的时间来开全体的或者是分组的检讨会，在不同的途径得到参加者、工作人员的回应和意见，整理检讨报告，然后交给教会，并且做好活动的跟进工作，这样才能对整个基督教教育的工作，特别是未来的发展，产生真正的帮助。
参与基督教教育的老师必须要有爱心、有责任感，也要认识自己的学生，用心编排课程，加上不同的教学方法，帮助信徒成长成熟，回到神创造我们的本意，活出我们应有的生活方式。良友圣经学院基督教教育课程，殷言老师主讲。
以下呢，是一个假期圣经学校的工作例子。大家可以在笔记本上看到一份计划书，简单的讲出为什么要办这个活动，活动的目标与活动有关的简介。因为这一份是计划书，所以看到的 都是比较简单的内容，详细的东西呢，应该是每一个工作小组自己来做的内容。在计划书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目标是清楚定出了可以帮助以后做检讨的元素，那是对活动清楚的期望与计划预算的果效，好像是活动目标写着记着假期圣经学校帮助家庭的孩子20人在活动结束以后能够听福音加入教会的主日学等等，然后呢也写了希望在这个活动以后有5位有心智的有教导恩赐的肢体可以加入成为老师或者是助教，这些都是很清楚的目标，让往后可以在检讨的时候清楚是不是已经达到既定的期望。另外呢，在计划书里面也写清楚活动是需要有检讨的工作的，方便在完成活动以后可以如何的跟进。还有呢，就是以后在做这个工作的时候可以做出怎样的改善。所以呢，一份清楚的计划书除了让参与的单位对活动有一个清楚的概念与方向，知道要怎样参与其中，对教会的事工发展也是很有益处的。所以呢，在这里我希望同学们都能够建立这样的一个习惯，当每次开始活动事工以前都能够先做好计划书。在计划书以后呢，我们可以从笔记本上看到从2到11岁的孩子的年龄特征，里面呢包括呢他们的身体、心智、情绪、灵性和社交5个部分。这些资料呢希望帮助同学可以知道要设计一个怎样的活动内容，选择哪一些教学的方法才能适合我们的学生的学习需要。接着呢，我们看见有活动的热忱表，这个热忱表呢，大家不要小看，可以让所有的工作人员和教师都知道整个圣经学校每天的流程的运作，应该怎样来配合。最后一个部分，我们可以看见是其中一天的教案的内容。这里我没有详细教大家怎样写教案，因为在主日学教学法的时候，我相信文蔚老师已经很清楚的教大家了，所以这里只有一个简单的例子。这个教案里面呢有简单的活动的目标、内容、需要的物品等等。我之前已经讲过，这个应该是活动中花最长时间做出来的详细教导内容和教学法。从这个活动为例，因为主题是正爱带手寻，是用一个寻宝旅程的观念，每一天让小孩子到一个站，认识神一个属性，直到找到神的救恩。所以呢，每一天的内容都有相关却有独立的主题，好像给大家的其中这个教案，因为是同主题经文按着不同年龄的学习特性来写的， 所以呢，我们可以看见里面是有不同的教学法和活动来进行分级的课程的教案。里面呢是用浪子的比喻，记着几个不同的教学方法、活动、作业，让小孩子能够明白主耶稣宽恕的爱。教案的每一个部分都应该小心的计划安排，千万不要小看哪一个部分，觉得这个部分不重要啊、可以不写也可以，这个是不对的态度。其实呢，每一个部分都要小心，因为呢里面也涉及每一个负责的肢体的。给大家一个这样的实习的例子，希望能够帮助大家对举办这样一类的活动的系统与步骤，往后在教会做的时候就有一个比较清楚的概念。大家在参考教案的时候可以特别的留意，就是每一个教学的内容都有一个清楚的目标，还有呢就是一个配合这个目标的教学法。所以呢，希望大家看的时候要小心留意这一个部分。举办假期圣经学校，对教师、职员、家长、学生都有一份新鲜感和创意。对孩子来说，年纪越少就越爱重复，对于幼儿，重复的学习是成长必须要经过的，重复一些他们非常认识的或者是已经有经验的学习的模式活动，他们就更能产生安全感和自信心。不要以为重复了他们不喜欢，其实是他们特性里面需要做的。有植树的假期圣经学校，也许是孩子们等待一整年想要参加的活动，也可能成为他们信仰生命的一个很大的转捩点。希望教会能够在这一个方面努力下功夫，以后每年就有一群孩子在等待着教会举办这个假期的圣经班了。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后得罪你，免得我远离。主啊，与我亲近，照见你的做我路上的光。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天地将毁坏，你的话却长新。